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这是他的经验谈啊，并不是只是一个理想啊，只是一个盼望，这是他的经验。他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因为在他的经历里面，不知道有多少次，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神把他给救出来。关键在于他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所以今天在你的难处里面，先不要苦苦哀求，学习用赞美来转向他，知道神永远掌权，知道神全能，知道神了解，知道神还永远爱我们啊！这是我们要来求告他，他永远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救主，除他以外我们别无拯救啊！所以勇敢地回到他面前，错了就认错啊，得罪他就悔改。其实神最喜欢我们这个样子。那撒旦就正好相反，他就是怕我们回去，所以他常常控告我们，你这个样子还敢回去？你已经认罪了十次了，你还好意思回去？对不起啊，这个仇敌就是这样常常的控告我们。但是大卫提醒我们，要来求告那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这是他的经验哈，希望也成为我们的祝福。底下的是讲到，因为真知道我们自己所信的是谁，而让我们来投靠他。啊，以赛亚书51章，他说：“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经历。我们怕这个，怕那个，什么都怕。啊。小老板怕，大老板怕，太太怕，先生怕，什么都怕。那我们这个人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太在乎我们的 performance， 我们太在乎我在别人面前给人的印象是什么，所以我们里面就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 anxiety， 然后甚至有很多的虚假。那诗人不是神借着以赛亚在这里提醒我们，你到底是谁？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是谁？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怕这些人？怕要变如草的人，怕那些必死的人，但是却忘记那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就是宇宙的主宰，他是我的父，我的神。你为什么忘掉他？啊！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这些经文都是我们已经很熟了哈，常常引用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到底真不真实？到底真不真实？神到底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有一次在我很大的难处、低谷，甚至很多的担心、害怕的时候，那天我就里面突然神开了我一个点，这个可能跟我成长背景有关哈，因为我从小很怕我爸爸，我爸爸很严格的哈，那他非常公义、正直、爱主，他很多方面都是我的榜样，但是他非常严格，他说因为要。对不起，他说一定要让孩子家里面要有个他会怕的人，不然这个孩子就完了。所以他在家里面扮黑脸，让我妈妈扮白脸啊。那所以呢我们几个孩子都很怕他，所以我对父亲的感觉永远都是威严有加，敬畏三分啊。那是我在一个很大的难处、低谷，而且自己里面也有很多的灰心软弱，我就突然那天那个慈爱的天父，这个慈爱的天父对我来说很陌生的哈，也可能对你们那种，在家里面是天之骄子，或者从小家里面就一个孩子的，可能都被宠惯了、捧惯了，所以这个你们很容易有感觉。那我那天突然一下子圣灵把这个父的爱，这个伟大的神竟然是我的父，这个点在我里面就开了哈。哎呀，我那天就非常感动地坐在主面前，我觉得有这么伟大的神是爱我的爸爸，是我慈爱的天父， 我到底在担心什么？我到底在怕什么？这件事情如果是我爸爸，我请他帮我忙，他一定请全力的帮助我们。啊，我的父亲母亲晚年的时候将近20年的时间住在我们这附近哈。那我就看见他晚年，他那么慈祥，那么有爱，那么体贴啊，全力的帮助我们，不管是生活上的、教会里的。我在想，我父亲如果知道我现在这种情形，他一定想尽所有的方法帮我解决，安慰我、鼓励我、帮助我。而我就那天就突然一下子想到，连地上的爸爸我都有这个把握，为什么对天上的父亲我缺少这个 reality， 缺少这个属灵的实际？所以那天圣灵这样一弄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很感动。所以 那年的爸爸节，我特别讲到慈爱的天父哈，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释放，也是一个跨越，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从那种敬畏紧张变得有的时候就是那么坦然的来到父的面前啊！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不光地位上已经得称为神的儿女，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表示在经历上应该要来经历，要来享受他是我的父哈。所以在这里讲到，你是谁竟然会怕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了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咱们的老爸，不得了的老爸，希望我们在这个难处中、困境中这个点上不要忽略他哈，要让他真实起来。真实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很多的害怕出去了。底下的这一节也是因为主的爱，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所以没有一件事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讲了这么多以后，他说 No 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不光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我们以前带孩子出去度假的时候，那时候孩子还高中，早上晨更我们读到这一节，然后我的大儿子说，这边列的七个点我们今天都不太有这个遭遇，他就把它改成他的手机、他的音乐他的 social media、 他的电视、他的 TV、 他的 video game。 他说，难道是这些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那你会把这七个换成什么？到底什么东西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去信靠神。所以我很简单的提圣经的三个例子，是我们很熟的。那但以理三个朋友在火窑中，他们相信神会救他们，几乎不然他们也决定不拜巴比伦的金像。结果是锁链全脱身上火没有烧到，没有焦味，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样子的试炼、这样子的困境里面，尼布甲尼撒说，不是只有三个人吗？现在为什么有四个人？要发现神的儿子亲自陪着他们在这一切的苦难中。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到了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地大震动，监门全开，锁链全脱。弟兄姊妹，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些外在的环境好像是把我们困住了，把我们绑住了，可是当我们真正起来祷告，真正凭信心宣告、凭信心赞美的时候，很多的环境其实都改变了。第三个，西西家被亚述围攻，正好我们今天下一堂就要讲这个这么大的亚述，这个秋风扫掠落叶，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他铁蹄之下的俘虏那么当他们整个城被围攻的时候，西西家马上去找以赛亚一起为神家扬声祷告。你发现这种不可能解决的局面，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局面，但是因为祷告求告神，神不过派了一个天使，一个天使来你去读英文它是单数的神派了一个天使来，当夜就185000个亚述这个大能的勇士全部被击杀他们就马上撤军这个解困解围。弟兄姊妹，我举这些圣经的例子就是要提醒我们神还是同样的一位神。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信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但以理的神，保罗、希拉的神、西西家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好，那第二个呢，讲着因着神恩典和大能的介入啊，那这个点跟第一个点有点像啊，因为这两个都是神来帮助我们啊，但是这个神恩典与大能的介入比较是在一些特别critical moment 的时候神自己进来了哈。前面我们祷告求告神，那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神帮我们把环境的难处解决一些，神带领我们继续往前，神帮助我们。但是在这里说到神大能的介入，他直接亲自的来介入。那我举了两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是大卫被扫罗围困追杀的时候，那诗篇二十七篇，我经文上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这是大卫的经历写出来的。你就算派兵安营，在我周围全部安营，准备攻击我，你虽然有刀兵起来要来攻击我，他说我的心不害怕，我的心仍旧安稳。那么大卫，我说大卫写这些诗，他通通都不是假想的，他通通不是只是他心中的 wish， 都是他的经历。我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哈。那么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跟二十六章，我就举这个例子。那在二十三章里面讲到西佛人，西佛其实是犹大支派的。那扫罗要追杀大卫，照理说犹大支派的西佛应该是帮助大卫的，结果没想到西佛人竟然出卖大卫，就派人跑去跟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这里吗？你赶快来抓他。所以扫罗非常高兴，派大军把大卫不过带了一些心中愁苦的、欠债的、亚杜兰洞的这些人在旷野里面漂泊，所以扫罗派大军把他团团围住，他根本不可能出来，真的是安营要来攻击他。但是就在危险的时候，突然圣经上说，突然有使者来报讯，报告给扫罗，他说非利士人犯境，而且在各处抢掠，所以扫罗只好退去，立刻退兵，不能够再追杀大卫。这是神的介入，这个叫做神恩典跟大能的介入，不是一点一点的解决困难，这是需要神直接的这个介入，恩典大能就把这个危机解除了。那么到了二十六章，西佛人又再来一次，又是告诉大卫，告诉扫罗说大卫就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所以扫罗马上调了这个三千精兵，他底下的元帅悍将全部一起来把大卫围住。结果神又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神让扫罗跟他旁边的元帅亚尼尔跟那些大能的勇士全部昏睡不醒，所以扫罗居然不是大卫居然能够带着他旁边的亚比帅两个直接进到扫罗睡觉的帐篷，到他的床头边，把他喝的水瓶、把他的枪直接拿走，然后到了山上才在这里喊，然后扫罗知道他错了，因为大卫很可以把他杀的，所以扫罗又认错撤兵。所以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神怎么样子在这个扫罗围攻追杀这个用各样方法要来陷害大卫的时候，就在这个 critical moment 神介入，神解决。那我们说过，神不早到，但是神也不迟到，神没有很早的就把扫罗解决掉，神容许大卫经过这些艰难，神容许扫罗来真的围困了他，造成的威胁，造成了很可怕的一种可能的结果，但是就在最关键的时候，神大能恩典介入，把整个局面转过来，这是神的做法，这是一个所以 诗篇五十四篇，如果你去读的话，他也是在前面 就写了这篇是怎么写的，就是大卫针对西佛人怎么样子的出卖，让扫罗来围攻他的时候，他所写的诗篇啊，他你们有空的话回家自己读。他说：“神是帮助我的啊，神是那位 uphold 啊，就是维持我生命的。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也看见了仇敌遭报啊。”这个都是讲到在关键的时刻，神怎么样子把我们救出来。虽然用了一些像西佛人这种很卑鄙的出卖的方式啊来害他，但是神还是伸手保护他。所以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的遭遇里面，可能也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很受冤屈哈，被别人出卖，被朋友出卖，被好友夺去了自己所爱的丈夫，可能有很多人做了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伤害我们的事情。那我们还是相信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的方法。在必要的时候，神恩典跟大能来介入。另外一个故事呢，我们更熟了，我简单带过去，就是红海这个法老准许他们走以后，马上就后悔了马上派了他一切的军兵马车就开始追他，追就追到以色列安营在海边的地方，就要追上来了。那时候以色列人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法老的追兵，然后呢整个以色列营充满了埋怨充满了恐惧他们在那里指责摩西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你要叫我们死在旷野吗？我们不是早就告诉你们不要把我们带出来，我宁可服侍埃及人也不愿意死在旷野里面。所以你就发现整个营里面这个内忧外患前面没路走，后面有追兵然后内部摆不平。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遭遇啊？有人有笑，有人没表情哈，可能还没有这样子的遭遇哈，但是你整个神的百姓前面就是红海，真的没路，追兵已经到了，你就看到马车尘土飞扬，法老的兵已经追过来，然后大家都这么软弱害怕，而这个时候神恩典介入，叫摩西举杖。所以摩西一举杖的时候，整个红海分开两面成垒然后让以色列百姓如行干地。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在他们面前带路的使者还有云柱立刻转到他们以色列百姓的后面，在以色列营跟埃及营中间这个云柱卡在中间，所以一边是黑的一边是白的，法老根本没办法过来，所以让以色列人如行干地，慢慢走，老弱妇孺牲畜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走上岸以后，神叫摩西再一举杖，哇，那个海水全部回过来，把法老的军队全部洗灭。弟兄姊妹，这是神大能跟恩典的介入就在最 critical 最关键的时候。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要灰心哈，我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介入，神要什么方法的介入，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从这些的故事，从大卫的故事从摩西的故事，我们都看到圣经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我就不去讲了。但是我在这里呢就可能会要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大家有的，因为你听到这些历史的故事就觉得离自己很遥远，想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又没有摩西大卫这些人这么属灵这么有信心我也没有他们那么爱主，那这些经历这些故事在我身上到底是什么？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吗？也可能发生在我现代二十一世纪的遭遇吗？你当然不可能有埃及的追兵对不对但是在你的经历里面，有没有觉得有一些的事情在这里催逼着我们让我们必须去面对，必须去解决，而我们无力解决。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同样的，我们可能又会有一个问题，就觉得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太一样旧约他行这么多神迹，新约就除了耶稣时代以外，好像在教会历史上就很少看见他行神迹了。那么是不是今天神还是会做这样子超自然的事情？这可能都是我们里面的问题。 那我要说的就是圣经上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是独一的真神，在他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也说他不改变。那在我们现在今天21世纪的遭遇里面，那还有没有这些神迹发生？那神不改变，耶稣基督不改变，他给我们的应许啊，天地可以废去，一点一滴都不能改变。那么圣经上既然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都不改变都不改变都不改变，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今天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不太容易发生？所以圣经上一再讲，义人不仅因信称义，义人是要因信而生，就是 live by faith。 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其实就是在过信心的生活。那神没有改变，应许没改变，那么的确神做事的方法跟过去有点不一样。神从前是借大能啊，借的 super power 啊，这个海水分开啊，或是这个日头止住啊，这种大神迹。那么今天神行神迹，一点都不输旧约时代。他要给我们的恩典，要给我们的帮助，一点都不输旧约的时代。这是准备让我们进到第三个点，就是今天在新约的时代里面，神行神迹的方法，神救我们脱离困境的方法，是因着耶稣基督来，他已经完成了救赎，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而且耶稣基督今天已经住在我们的心中，他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所以这是我们准备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偶尔像旧约的百姓来经历神 supernatural 的介入，超凡能力的介入，而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子在我最平凡的生活里面，我可以来经历这个伟大的生命在我里面带来的蜕变，带来的释放，带来的帮助，我能够来支取它，让我去面对我的处境。所以旧约的经历你发现是偶然有的，而且神借着某些特别的器皿才有的经历。今天在新约里面，神是全面的，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来经历宝贝放在瓦器里，有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让我们可以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至于被丢弃。招逼这个整个救恩变成从外面的经历转到我们里面来经历。所以在过去，神是借着外面替我们挪到了这些难处，挪掉了这些的困境，让我们出来。新约里面，神不是借着挪礁石，神是借着我们里面的生命不住的成长，跟神的关系不住的成长，让水涨高把我们给带出来。这个就跟我过去一再举的这个例子是非常配合的。今天我们的问题都集中在我被困住了，我要把这个礁石挪掉，我被困住了，我要把礁石挪掉。那你根本就是活在礁石群中，你整个一辈子都在挪礁石。但是神的做法常常不是这样，虽然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帮他们挪礁石，把这个难处拿掉了，那个难处拿掉了，在今天你我的生活里面一样有啊，神把这个难处拿掉了，那个难处拿掉了，但是神更大的盼望是希望这样子改变的大能，这样子大能能够彰显在所有的儿女，不是只有在摩西，只有在但以理，只有在以利亚，只有在大卫的身上。这是新约，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哈。所以我们很喜欢讲一句话，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记得这句话吗？哈，它跟恩典够用是很前后呼应的。不管你的日子怎么样，神给我们的力量一定怎么样，让我们足以去应付。所以我们很熟悉这句话。但是我也要提醒弟兄姊妹，四世纪还有另外一句话，人如何，力量也如何。所以一方面讲到当我碰到困境的时候，日子如何，我凭着信心支取够用的恩典，我的力量也如何，让我足以应付。但是神不希望我们只是解决礁石，神是希望借着这样子的处境 让我的生命真正被神改变，我跟神的关系真的不一样，神不再是风闻有神，就跟我们买会所一样，那么多弟兄姊妹讲说从前风闻有神，这次是真的经历了。那这个东西会帮助我的水高起来，这个东西会帮助我这个人的力量高起来。所以当我在人生中再碰到类似的难处的时候，从前会卡住我，今天其实不见得卡住，因为我里面的生命度量过去了，因为人如何力量如何。所以当我还是一个三岁小孩子的时候，我要学跳高，我可能只要放在地上10公分，我还勉强可以跳过去，对不对？你再放高一点我就跳不过去，因为我还不是那个人啊，我的度量，我成熟，我的能力通通还不能让我应付那样子。等到当我的生命借着这样子所有的遭遇里面，天天来经历神啊，经历到那宝贝在瓦器里啊，在我身上显出这个大能，让我四面受敌不愧困住，对不对？啊，这个一路上把我带过来以后，我的生命不住的成长，不住的跨越，不住的突破。那等到我长到一定程度，我1公尺也可以跳得过去了，甚至更高都可以跳过去，因为人如何，力量如何。所以这两个需要平衡的。所以今天神可以借着外面啊，我们祷告他，他听我们祷告，帮我们挪去难处。在特别的难处里面，他亲自的介入，也把大的难处挪去，那这都是他做的，他来帮忙。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今天在我们里面，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在主人面前需要这个特别珍惜的。他已经释放了我们，已经叫我们可以得胜了，我们就不要再被辖制，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这个叫做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啊。所以我上次跟你讲，跟大家讲那个博逊的学员，婚姻被卡住了，两个人结婚了10年，这个越来越进入冷战，都走不出这个局面。结果没想到参加完聚会以后，然后那么勇敢的回去跟他先生说，我今年准备好好的死给你看啊，那个要让死在他身上发动，啊，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好让耶稣的身显明出来。就他说那一年是他们结婚10年以来婚姻关系最好的那一年，整个突破了，从那个困境冷战啊，彼此有间隔的情形里面，两个都走出来。那弟兄姊妹，困境你可以一直被他困住，困境甚至连难处掉了，你可能还被他困住。就像我以前讲的那个马戏团的狮子退休了，他送到野生动物园去了，他每天还是在大石头上来回只走17步，因为他从前的铁笼子就是让他只能走17步。虽然他现在有一个宽阔的原野可以让他奔驰，让他非常享受，可是他还是被一个无形的枷锁，无形的笼子捆住，他还是在这里来回17步。那弟兄姊妹，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就不应该再被奴仆的恶，不应该再被笼子给困住了。他使网罗破裂，就让我们得以逃脱，让我们不再活在那样子的限制底下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所以保罗说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们。所以我结束的时候还是希望说，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喜欢夸自己的长处；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逃避软弱跟困境，因为他会把它当作是他成长、他突破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反而会是非常喜欢的、主动的，甚至积极的，他要在这里夸他的软弱，因为每一次夸为的是要叫基督的能力来替代他，来复辟他。那结果这个人就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而到最后出来了，到最后出来，他从困境中出来。好啊，所以这也是以前你们应该可能也听过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一只老牛还是老驴啊，这个被用了很多年以后，这个主人不知道怎么处理它，就只好把它 丢到院子后院的一个枯井里面去，啊，然后在他身上倒土，因为这个卖掉，这个被杀他也不忍心，反正就是把他丢到枯井里面。哦，对不起，不是丢了，他掉到枯井里面，啊，这个主人想说救也救不上来。啊，这个他在里面就反而更痛苦，干脆把他给埋了。所以那个主人就弄了一大堆土，就在这里开始一个簸箕一个簸箕的倒哈。那么这个牛在底下也很难过啊，想到我侍奉了你一辈子，忠心侍奉你一辈子，我碰到难处你居然不救我，你居然这样子要把我活埋。可是就在他难过的时候呢，他突然脑筋一动哈，原来每一但土打到他背上的时候都让他难过，他后来就把土抖一抖，土就下去了，然后他就把脚站在土上面哈，所以再来一个弹土打在他背上，他就抖一抖，然后站在土上面，就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他从井里面出来了哈，他从井里面出来，就从困境里面出来。那今天当然这个故事是讲到人要积极，不要消极啊，不要降服在你自己认为痛苦不舒服的环境。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神不是这样子待我们的，神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神都不知道花多少的智慧爱和恩典筹划的，凉了又凉，容许这个环境临到我们身上。他打发一个环境临到我们，虽然我们常常让他失望，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糟蹋他，我们没有得到该有的结局，没有得到主打发这个环境来在我们身上造就我们，成全我们，祝福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很容易这种埋怨、灰心、失望、害怕、恐惧，各种的这种情绪来回应了这个环境。那其实神每一个环境都是为了造就我们，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我在说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所以今天不管我们的困境是怎么样，让我们学习祷告。那如果你的环境还是很大，我们就学习等候，看看主会不会在他的时候他有恩典大能的介入。如果这一切都没有，我们也不要灰心。我再说，神今天行神迹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